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伊朗战争折射出中国对外战略收缩的态势，第二个是法院裁决李瑞日记长留美国，第三个是中国再出青少年洗脑新规。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加州北区地方法官蒂加3月31号裁定，毛泽东秘书李瑞的日记可以继续保存在斯坦福大学哈佛研究胡佛研究所，不必送回中国。李瑞是1958年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后来因为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批评毛泽东，给毛泽东提意见，后来被打入冷宫，他在监狱和劳教所辗转多年。1979年李瑞重新进入体制，他晚年公开批评中共的政治路线，反对镇压89六四运动。那么李瑞他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他的日记横跨80年，记录了他从1958年为毛泽东，工作以来的各种见闻，他的日记内容涉及很多中国重大的政治事件，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他为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内部视角。那么李瑞是2019年以101高龄在中国去世，那李瑞的女儿李兰央就把李瑞日记带到了美国，并且表示说李瑞生前希望把日记存放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并且向公众开放，避免中共将日记毁掉。那么李瑞的第二任妻子叫张玉珍，张玉珍就跑到美国来起诉斯坦福大学。张玉珍说李瑞日记是被盗取的，要求归还。那么中国问题学者都怀疑是背后是中国政府在张玉珍的背后促使这个张玉珍去起诉斯坦福大学，目的就是为了不让李瑞日记曝光，因为李瑞日记里面揭露了中共的各种各样的丑闻。那么蒂加法官裁决李瑞日记将继续保存在斯坦福大学，理由是李兰央持有和捐赠李瑞日记是合法的，符合李瑞本人的意愿，那么李瑞日记不是被偷走的，这是我们第一，非常好这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这是第一。第二，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教育部3月27号发布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这个规范管理负面清单2026版，这个那么这份所谓的负面清单列出了20项严禁规定，涉及意识形态、教学安排、考试管理、教师行为以及校园收费等方面。那么这份清单把意识形态摆在第一位，清单的第一条就规定严禁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丑化国家形象、诋毁英雄模范等言论。那么管控范围不仅涉及课堂教材，延伸到试卷、讲座、教辅材料，甚至老师的个人网页空间以及电子产品。那么陕西有一位中学教师说，在这20条清单里面，前两条跟教学没有任何关系，纯粹就是政治要求，把这两个放到最前面，说明现在的中国的基础教育就是中小学。那么政治导向是第一位的，教学本身反而成了次要任务。那么这套所谓的负面清单实际上就是给基础教育划死线，一方面在行政上微观管理，校服午餐全部都要管起来，另一方面在政治上高度收紧，也就是在基础教育阶段把这个不受干扰给青少年洗脑作为第一政治任务。因为现在中国现在的教界里面 都有洗脑内容。中共把洗脑的内容全部全方位的渗透到每一个教建里面啊。那么这种高压环境下，使得很多中国的家庭做出选择。什么选择啊？贵州大学一位退休教授说，意识形态要求越刚性，教育空间就越窒息。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家庭砸锅卖铁也要把孩子送出国的原因。所以人生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人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这是第二、第三。经济观察报报道，百度旗下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叫萝卜快跑，3月31号在武汉市发生了集体故障，上百辆萝卜快跑出租车停在主干道上，那么乘客被困，当地交通瘫痪。有一位乘客说，他乘坐的萝卜快跑出租车停在三环线路中间，两侧大货车飞速经过，吓得要命。他说虽然车门可以打开，但是在高架桥上没有人行道，被困的乘客不敢下车，在高架桥上受惊吓，下了两个小时。那么还有一些萝卜快跑出租车在二环三环的高速路上抛锚，造成交通堵塞，并且引发多起追尾事故。那么说明什么？说明不过关啊。武汉警方通报说，涉及100多台萝卜快跑出租车，初步判断是系统故障。那么交警和萝卜快跑的工作人员紧急出动，协助被困的乘客撤离。事件中没有人伤亡。那么这个百度在武汉部署了400多辆无人驾驶的萝卜快跑出租车。武汉是中国第一个启动无人驾驶商业运营的城市。百度的萝卜快跑出租车去年它的无人驾驶出租车订单量占到全中国无人驾驶出租车总数的70%。那这次停运事故暴露中国在自动驾驶技术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也就是说，中国的开发能力包括中国的监管都不在线啊。也就是说，在没有技术没有成熟运营没有成熟的情况下，匆匆忙忙的商业运行啊，匆匆忙忙的商业运行就是什么？就是危险。为什么？因为它是交通，里面都是人啊。所以武汉市政府没有把武汉市民的利益放第一位，所以武汉的萝卜快跑应该尽快的停下来，把问题搞清楚，讲清楚，讲明白，才开始放它上街啊。这是第三、第四。华尔街日报报道，过去几年在政策推动和资本投入下，美国汽车行业大规模的压铸电动车，整条供应链迅速扩张，从整车制造到零部件生产，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产能。所以美国的汽车产业形成了一个新的叫电动车锈带。但是随着需求不达预期，政策方向变化以及市场环境恶化，大量电动车的产能开始闲置，形成了明显的结构性的产能过剩。这个现象说明什么？这个现象说明，不管你什么体制，只要政府去补贴，就会带来产能过剩的后果。中国所谓的产能过剩，所谓的内卷，就是政府补贴的后果。那最近呢，因为这个中东局势，油价推高，一度让市场产生一种预期，认为高油价会刺激消费者重新考虑电动车，但现实情况并不支持这个判断。电动车的企业普遍认为，短期油价波动不足以改变消费行为， 就持续几个月以上的高油价才有可能对买车行为构成影响。目前没有这个趋势啊，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明显的滞后啊，美国电动车供应链一旦形成，它很难在短时间之内转向其他的产品。你的设备、你的订单、你的客户结构都需要重新配置，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企业必须在很长时间内承受这个产能闲置跟资金压力。当然最重要的是美国政策又开始明显转向，川普政府上台之后电动车的补贴取消啊，那么排放和燃油这个开始放松啊，燃油车的排放、燃油车的这个经济性约束开始放松，所以电动车的需求失去了政策支撑啊，那么车厂就开始调整战略，一部分就转向混合动力，另外一部分就收缩电动车的产能。美国整个电动车行业进入了一个重新洗牌的阶段。那么这种政策反复叠加关税冲击，加上需求疲软，使得整个供应链陷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大量的投资被推迟或者取消，那么电动车厂很难进行长期规划，整个行业现在没啥信心啊。第五，大纪元报道，清明节前夕，长沙汽车诈骗案的受害人谭树平、北京访民林春芬和李玉凤去北京的福田公墓祭拜谁呢？祭拜杨家啊，大家知道杨家是谁？途中被警方拦截，并处以行政拘留啊，这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杨家上海人，08年因为不满警方处理纠纷中的不公待遇和酷刑，闯入派出所杀了6名警察啊，这起案件震动全国。他的那句话叫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到现在仍然在民间流传，他成为对抗公权力的一个象征啊。当天现场警方在盘问李玉凤的时候不说杨家的名字啊，用某某某来代替，用某某人代替啊。当李玉凤反问给逝者献花是否还需要说明关系的时候，警方直接说他不是烈士啊，然后以不配合为由把他带走并且拘留。谭树平是一到公墓就被拘留，然后去行政拘留5天。这件事情引发外界关注的一个关键点在于杨家被执行死刑18年，但是围绕着这个案件社会记忆和讨论依然被严格的压制，凸显了中共的政治脆弱性。这是第六，星岛日报报道，中国公安部通报，陈志电诈集团的骨干分子黎雄4月1号被中国公安部从柬埔寨押解回国。李雄是担任太子集团旗下的一个叫汇旺集团的董事长。中国公安部指控李雄涉嫌开设赌场、诈骗、非法经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人民日报发布的视频显示，李雄戴着手铐从飞机上下来，被戴头套，下飞机之后才把头套摘掉。公安部说李雄目前被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侦办中。李雄的老板陈志今年1月被遣返中国，美国司法部去年10月14号起诉了陈志，指控他在柬埔寨经营电诈园区，那么诈骗全世界各国的民众。美国司法部没收了陈志150亿美元的比特币啊。那中国官媒愤愤不平啊，陈志、李雄等电诈集团头目带回中国，避免了他们在美国受审。这是中国政府这个尽快把他们引渡回国的核心目的啊，不让他们在美国受审。江南春画卷倒卖事件有了新的进展。 中国国家文物局4月1号发公告，要求所有的国家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的盘点工作，而且必须做到，要求是必须做到逐件清点，全面核查，盘点工作将会持续一年。你觉得有用吗？他们是监守自盗，然后你让他们自己去盘点，你这不是疯了吗？我觉得国家文物局他们不知道吗？他们知道，他们也是其中一员，这些人都是从博物馆来的，所以出个这样的公告作为一个交代，那没有用，完全没有用。收藏家庞增和1959年把江南春画卷等137件画作这个捐给了南京博物院，可是江南春画卷2025年5月出现在拍卖预展上，江苏省政府调查组组成调查组发现，这个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徐湖平监守自盗，把江南春画卷鉴定为伪作，然后再签批给给省江苏省文物总店来卖，自己然后再卖，然后卖给他特定的对象。除了江南春画卷，庞增和捐赠给南京博物院的另外四幅画作也被卖掉啊。那么目前四幅画作追回了两幅，一幅在南京博物院的库房找到，另外一幅还在追查当中啊。来，江南春画卷盗卖事件曝光之后，中国博物馆造假事件陆续浮现啊。那么很多中国博物馆闭馆停展，所以实际上中国博物馆彻底失去了信用啊。于是国家文物局开展所谓的文物盘点工作，这叫什么？这叫欺骗公众，要蒙混过关啊。这是第七第八。华尔街日报报道， OpenAI 3月31号宣布完成了新一轮的融资啊，这个融资规模非常的大，大到了1220亿美元啊。融资后的 OpenAI 估值达到8520亿美元，这是目前本地球市值最高的一家公司啊，8520亿美元啊。这个当然我们讲的是初创公司啊。那么本轮融资由好几家科技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参与，亚马逊、英伟达、微软作为战略合作伙伴，总共加在一起注资1100亿啊，成为这一轮融资核心的来源。那么其中亚马逊先期已经投了150亿啊，并且承诺在 OpenAI 上市或者是实现通用人工智能后追加350亿啊。红杉资本、兴盛资本等风投机构也投资了几十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 OpenAI 这轮投资首次向散户开放，这个马斯克也是这样啊。那么募集个人资金30多亿美元。市场消息说， OpenAI 在筹备未来12个月上市，12个月以内上市，散户资金可以在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那在融资扩张的同时， OpenAI 也在加速产品的整合，准备打造一个人工智能超级应用，把 ChatGPT 编程工具、浏览器以及智能体，这个叫什么，智能体功能整合在一起。那么从收入来看， OpenAI 的单月收入20亿美元，那么其中 60% 来自消费者的业务。但是从总体财务状况来看， OpenAI 的仍然处于高投入阶段，每年会亏损几十亿美元。市场预计 OpenAI 要到2030年之前都无法盈利。这是第八、第九 Political 报道。纽约市长马姆达尼3月31号正式撤销 TikTok 禁令。马姆达尼在市长官方账号发布了一条4秒钟的视频，视频中他说了一句，只说了一句 TikTok 我们回来了。字节跳动去年年底最终签署协议， 出售了 TikTok 美国业务超过 80% 的 股权，这就满足了美国的法律规定，让 TikTok 能够在合规的前提下继续在美国运营。但随着股权结构变动，纽约市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全面解禁。那么在此之前，纽约前市长亚当斯是出于数据安全考虑，禁止纽约市政府机构和纽约市政府的雇员使用 TikTok。 从2023年以来，纽约市长官方账号一直处于停用状态。另外，卫报报道，俄罗斯政府3月20号开始对 Telegram 展开大规模封杀。那么这次行动覆盖莫斯科、圣彼得堡等10多个地区，波及超过500个网络运营商，干扰技术手段超越以往。俄罗斯电信公司负责人对此公开表示， WhatsApp 在俄罗斯已经死亡， Telegram 紧随其后。俄罗斯官方计划用政府掌控的新软件叫 Max 取代这个 Telegram。 那么分析指出， Max 实质上是政府实施大规模监控的工具。俄罗斯政府近期陆陆续续切断全球互联网的联系，所以很多移动网络开始断网。那俄罗斯官方辩解说，断网是为了防范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那么网络封锁引发了民间的反弹。3月30号，俄罗斯各地发生了街头抗议。俄罗斯警方在全俄范围内逮捕了至少25名抗议者，其中18人在莫斯科。从封锁工具到推出监控软件，俄罗斯正在加速构建数字围墙啊！中国已经建了啊，中国人建几十年了啊，所以共产党。第10，法广报道，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3月31号完成举证阶段。那么周庆彤结束做工啊，那么案件将会押到4月18号进行结案陈词。因为周庆彤本身是大律师啊，法庭在审理中画出一条明显的界限，所有的证据只能涉及2018年以后的啊。这个界限实际上直接排除了大量和六四相关的历史资料。法官在庭审中好几次限制辩方提问范围。法官当庭要求周庆彤使用六四屠城啊，不让他使用六四屠城的表述，并且警告他不得继续使用类似的字眼啊，吓死了啊！周庆彤尝试通过证人回忆1989年前后的经历来说明背景，也被法庭以案件无关为由叫停。那么辩方证人关正邦说，支联会成立以来一直坚持五大纲领，包括结束一党专政等目标，从未放弃。控方据此强调，这些主张本身是构成颠覆政权的意图。控方还以2018年中国修宪为依据，认为结束一党专政属于挑战国家体制啊，从而构成犯罪基础。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已经不再是行为本身，而是对历史、语言和时间范围的严格限定。通过压缩讨论空间，原本涉及历史和公共认知的问题，已经变成了一场高度收缩的法律审理。所以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审理啊。这是第11，中央社报道，香港民事政策研究所发布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市民对香港政府的满意度跌到了 37.9%、那么这项调查从2017年开始定期发布，最新一期访问了1000名香港市民，结果显示 37.9% 的受访者对政府的工作表示满意，下跌了 2.4 个点、不满意的受访者维持在 45.1%， 满意度净值跌破了-7.2%，负值比半年前进一步的扩大，市民对政府表现的评价呈现恶化的趋势。香港在实践一国两制的得分上也开始下跌， 跌到了多少呢？最新的得分是 6.1 啊 ,6.11, 跌幅是 0.5%。调查指出，公众情绪转变与去年年底大埔的这个火灾，鸿福苑大火灾情有关啊。那么这次火灾造成了168人死亡，79人受伤，市民高度关注香港政府的危机处理和纠责制度。结果是啥？得分是零分，我认为是零分啊。12，香港零一报道，香港西九龙法院3月31号判处13名家长和一名中间人入狱8到14个月。那么这些香港家长向英基国际幼儿园行政主任行贿，换取优先入学资格。涉案的家长来自11个家庭，这些家庭在2019年到2022年期间，通过中间人叫肖玉邦，向英基国际幼儿园的行政主任叫林珍妮行贿，行贿金额从2万到20万不等，汇款总额达到110万港元。那么英基国际幼儿园是香港名校啊，著名的国际学校啊。那么这些家庭的子女原本是属于录取政策中最低档次，按照正常程序，这些孩子就算过了面试也未必可以拿到学位啊。那么家长就通过行贿插队拿到入学名额啊。法官指出，家长的行为破坏了公平竞争制度，动摇了香港社会的廉洁基石，法院必须严惩啊。这是第12、13。第一财经报道，万科3月31号发布的财报显示，万科去年的亏损886亿人民币，创历史记录，是万科1991年上市以来的第二次出现全年亏损。那么886亿亏损的金额超过了海航2020年创下的640亿的亏损记录，万科成为 A 股单年一年亏损额最高的上市公司。这是万科连续第二年大额亏损，2024年亏损495亿，今年是亏损886亿，两年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1300亿。万科财报显示，2025年万科营收2334亿，同比下跌 32%，资产总额是1万亿，负债总额是7848亿，那么同比上升了 43%，资产负债率 77%。 万科最大的问题就是庞大的债务，截止去年年底，万科有息负债3500亿，其中一年内到期就是短债1600亿，万科现有的货币资金672亿，还差1000亿怎么办，所以万科我经常讲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万科的房子卖不动，它倒闭是时间问题。这是13、14。共同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31号访问日本，开始访问日本为期三天。4月1号，马克龙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双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以及不同领域的联合声明，一个是领袖声明，一个不同领域的联合声明。读卖新闻拿到了联合声明草稿，内容包括中东局势、制定稀土等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路线图，强化日本和法国在供应链上的合作，尤其是在能源和重要物资的供应链。在日法首脑会谈前，两国签署合作协议，日本投资法国稀土精炼工厂，法国稀土工厂保证对日本的供应。那么日本希望未来从法国稀土精炼工厂获得 20% 的重稀土供应。那么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叫莱斯屈尔说，稀土不能只依赖特定的生产国，尤其是不能只依赖中国。那么为了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领袖声明草案还显示，双方将会合作开发次世代核能反应炉，高速炉，推动核电站运转的长期化。 世界上主要的几个核能国家，法国绝对是排前三名的啊。那日本的核技术也相当发达，所以他们之间合作和在核能领域合作应该是有很大的空间。法国跟日本非常相似啊，这两个国家的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都非常相似。第一，这两个国家都有很大的农业啊，法国的农业很发达，日本的农业也很发达。然后只是日本的制造业更发达，这是第14、15。 New Talk 报道，日本防卫省通报，从3月29号到3月31号，中国海军五艘舰艇先后穿越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对马海峡位于韩国和日本之间，它是连接东海和日本海的重要海上通道。那么这支舰艇编队规格很高，有万吨驱逐舰，叫拉萨号，叫055型的驱逐舰叫拉萨号，有两艘 052D 这个驱逐舰，一个是贵阳号，一个是成都号，另外再加一艘综合补给舰和电子侦察舰叫金星号。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远海作战的编组，那么既有强力火控，又有后勤和情报搜集能力。那么分析指出，这次中国海军编队穿越对马海峡可能和日本近期的军事部署有关啊。就在3月31号，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和静冈这个的陆上自卫队驻地正式部署了远程导弹啊。那么这些远程导弹射程可以覆盖中国的东部沿海，也就是要加强对中国的威慑啊，也标志着日本具备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那么日本海军舰队穿越这个对马海峡，这是一个战略性的水道啊，展示它区域存在的意图啊，非常的明显啊。这是15、16，东麦新闻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评估为日本自卫队配备远距离的攻击无人机啊，那么搭配远程导弹，提高反击能力，加强对中国朝鲜的阻吓力啊。日本政府计划把相关的内容纳入修订版的安保三文件。日本3月31号在熊本县和静冈县正式部署了第一批远程导弹，那么第一次日本具备了反击能力，那现在又要引入无人机啊，它就是要打造一个复合型的攻击态势。另外，共同社报道说，日本政府决定和澳大利亚联手向志同道合国家提供防卫装备，就是武器装备和器材啊。那么第一个项目就是日本和澳大利亚共同建设斐济军队的办公楼啊。那么日本今年和这个澳大利亚这个作为准同盟国啊，推进在安保领域的合作啊。这是第16、第17，韩联社报道。我看一下，我怎么看不到时间啊？伊朗战争导致能源紧张，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决定4月2号开始，把原油的安全危机预警从第二级的注意提高到第三级的警惕。那么韩国的资源安全危机预警从低到高总共是四级啊，一个是关注，一个是注意，然后是警惕，第四级就是严重啊，现在是第三级叫警惕。韩国政府3月5号对原油和天然气发出第一级的关注预警，3月18号把原油从第一级的关注提高到第二级的注意，现在提高到第三级啊，说明韩国政府已经把原油短缺从市场风险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的安全风险。韩国 70% 的原油 20% 的天然气来自中东， 那截止目前韩国国内的原油库存下降超过 20%， 经济和产业层面的影响开始显现。韩国政府推出了各项措施来加强原油供应的管理。那么另外，澳大利亚 SBS 电台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4月1号罕见的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阿尔巴尼斯就燃油短缺问题呼吁民众共同应对。阿尔巴尼斯建议澳大利亚人尽可能的节约燃料，尽量的改用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阿尔巴尼斯还承诺石油短缺造成的经济冲击会持续几个月，那叫承诺吗？那叫陈述啊。第18，新华社报道，内蒙古锡安盟中级法院4月1号，那么判处中国大唐集团总经理寇伟死缓啊，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啊，现在都是没收全部个人全部财产啊。那寇伟是96年到24年28年间总共贪污了 1.54 亿啊。寇伟是中国电力系统老牌的权力人物啊，名副其实的电老虎啊，大唐就是发电企业啊。寇伟先后出任云南电力副总、云南澜沧江水电公司董事长、华能集团的总经理啊，副总经理，后来去了国家电网的总经理和董事长。寇伟退休前是大唐集团的总经理，大唐集团就是国家能源电力的核心企业啊。寇伟24年12月落马，他已经退休三年多了。19，香港零一报道，香港出租车强制电子支付规定4月1号正式生效啊，全香港的出租司机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那么包括一种二维码，一种刷卡感应啊，就是感应上 B 啊一下啊，刷卡二维码就贴一个二维码在那儿。那一些年长的司机没有办法适应新的规定，就提前退休啊。香港出租司机的老龄化很严重，60岁以上的司机超过13万啊，占比超过 60%。其中70岁以上的高龄司机有37000人。那么对于这些老司机来说，智能手机也好，电子支付也好，他们没那么熟练啊，他们很多他不会啊，很多因为担心操作失误或者嫌程序麻烦，所以干脆就退休了啊。那么如果司机拒绝执行新的规定，又没有合理的辩解，最高罚5000啊，甚至可以坐6个月的牢啊。那么乘客可以向政府部门投诉。另外有司机说，在深圳湾口岸等边境地区信号不好，所以网上付款经常卡死，所以司机只能向乘客收取现金，所以又会被投诉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伊朗战争折射出中国对外战略收缩的态势。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月31号访问北京，达尔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会谈之后呢，两国提出一个关于恢复波斯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这个内容包括立刻停止敌对行动啊，允许人道救援进入受战争影响的区域，尽快的开启和谈啊。第4个是确保非军事目标安全啊，非军事目标就不能够攻击这些人道的这些项目啊。那么停止对能源、海水淡化、电力等基础设施，包括核电厂和这个的攻击啊，还有就是保护航道安全。那么达尔是星期天先和这个土耳其、埃及、沙特举行会谈，谈完之后星期二就去北京找王毅谈。王毅表了个态，王毅说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在缓和紧张局势， 帮助恢复和平谈判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啊，中国期待巴基斯坦发挥重要的作用啊。巴基斯坦呢就不算是什么大国，尤其是在这些大这个中国这些国家面前啊。啊，但是呢巴基斯坦却在进行一个外交穿梭工作啊，就推动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谈判。中国其实跟伊朗关系不一般啊，中国跟伊朗的关系非常的深厚。美以联军攻打伊朗，中国完全没反应啊，中国完全没反应，没有做任何的动作，很不地道啊。我们回溯一下，稍微的回溯一下，中国和伊朗在2021年3月签署了一个全面合作协议啊，这个协议持续25年。中国当时在这个协议里面承诺投资伊朗2800亿到4000亿美元，这2021年的事儿啊。那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石油、天然气、石化，这能源上游领域，这是一个领域。第二个领域就是银行、电信、港口、铁路，这基础设施啊。那这两个领域呢要投几千亿美元啊。当然这些年下来中国并没有投几千亿美元，但是几百上千亿肯定是有的啊，这是一个。为什么可以做的，中国为什么要愿意投呢？因为中国每天从伊朗进口130万桶这个低价的石油，这基本上每天，这是每天平均每天130万桶很多石油啊。所以中国跟伊朗的关系可以这么说，伊朗的防空系统基本上是中国给的啊，中国给的。伊朗现在的核技术也是中国给的啊。伊朗现在最有名的无人机叫什么，那个名字我忘记了，也是中国给的。如果伊朗明天造出一个原子弹，我敢肯定那是中国工程师的杰作。所以中国跟伊朗的关系真的不一般。结果呢伊朗被美以联军胖揍，王毅说什么，王毅说期待巴基斯坦发挥重要作用。那你习近平的大国外交呢？华尔街日报说中巴这一项中东和平倡议和中国之前拿出来的乌克兰和平方案有相似之处啊，相似之处，最相似的地方肯定，其实两个最相似的地方就没啥卵用啊。那么另外华尔街日报还说这两份方案，就是乌克兰的方案包括这个中东这个和平倡议这个方案都没有以习近平的名义发布，表明习近平不准备将个人政治资本压在最终结果上。报道说习近平倾向于避免卷入全球危机。哈佛大学教授伯恩斯曾经在拜登政府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那这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外交官啊。那么最近呢伯恩斯就出来这个点评一下中国在伊朗战争包括委内瑞拉局势当中的一些表现啊，他的评价非常的精准，我们就讲一讲啊。伯恩斯当年就是蛮摸心的啊。伯恩斯指出中国一直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能够挑战美国的全球大国，但是真正到了盟友出事局势失控的时候中国消失了啊。他说中国在伊朗战争中的表现尤其尴尬啊，他作为伊朗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既没有提供有分量的外交支持，也没有在国际舞台在国际场合为伊朗撑腰。而且美国今年一月初突袭抓捕马杜罗之后，中国也没有做出像样的回应啊。伯恩斯就说，他说中国在这些国家并不是没有利益，相反中国的利益非常大啊。 啊，中国每天以低价进口130万桶伊朗原油，而且中国在波斯湾拥有庞大的经济布局，作为中国在南美非常重要的一个立足点，委内瑞拉也是中国这个便宜石油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问题在于，中国有这么大的利益，却没有保护这些利益的能力啊。所以伯恩斯特别提到，他说2024年中国主导沙特跟伊朗和解啊，三方代表在北京啊拍照啊，签协议啊，手拉手拍照合影，这张合影被视为中国在中东影响力上升的一个标志性时刻。那伯恩斯当时回忆说，他说当时中方不断地向大家传递信息，甚至带着炫耀的语气表示，现在中国是中东大国。但现实形成非常强烈反差，那你想，这个仗打了三四个星期，涉及美国、以色列、海湾国家，这个不断的升级啊，那中国是基本上你讲中国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利益方，这不过分，但是中国完全缺席，没有出现啊。王毅有的时候出来哼唧两下，但是完全没有意义啊。伯恩斯指出，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它不是克制，是软弱，不是战略定力，是战略退缩。哎，我觉得这个退缩用得好，而且他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中国在伊朗和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形象，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善变而且不可靠的朋友。这等于是后面是我说的啊，这等于说是中国长期宣传的那些大国叙事，无论所谓的全球责任到多极世界，还是生命共同体和美国平起云坐，真的打起仗来，这些大话全部都不管用啊。那伯恩斯批评中国在伊朗战争中的表现，算是报了一箭之仇啊。他在北京真的很难过啊，当大使啊。伯恩斯点出了中国在伊朗战争中的表现是什么呢？是萎靡的现象。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年初美国抓马杜罗，中国萎了，萎靡了，现在美国以色列干伊朗，中国又萎了，为什么？实际上我们更宏观的来看，过去一年时间，中国已经进入了明显的战略收缩阶段啊，这个我们之前提了一下啊，但是因为你通常你要观察一个国家他的一个战略上的行为，你需要一个比较大的事件来观察。伊朗战争正好是一个大的事件，你通过这伊朗战争的表现，你可以观察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明显的战略收缩啊。那么这个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中国经济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宏观的来讲，中国经济是先是经历了三年的疫情重创，别人通常两年就恢复了，中国比别人多 50%， 多了一年，整整多了一年时间。西方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全部开放，中国溜溜的多关了一年时间，这第一个。第二个，其他国家基本上没有封城，没有封闭啊，仍然可以有限度的在外面活动。中国不是，中国直接关到家里啊，所以中国经济直接，中国社会因为疫情，整个中国社会截断，经济活动截断，社会运作截断，所以中国经济三年疫情重创。好，疫情结束之后，2023年疫情结束啊，疫情结束呢，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年下跌。尤其是2024年中国经济呈现非常经典的经济危机，去年是稍微回稳，但是中国经济非常的虚弱， 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导致通缩，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所以房地产到现在还没有出清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地方债，地方政府的债务愈演愈烈，导致地方财政处于崩溃的边缘啊。那显然，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时代就彻底结束了啊。那么中共就不断有，他只能把不断下降的，他手上不断下降的资源，不断的减少的资源，优先放在哪？内部的运维，内部的还债，因为你很多债啊。那外部扩张的能力，外部扩张的条件就开始下降。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过去习近平搞的，你经济条件好，上升阶段的时代，习近平一带一路啊，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全球安全倡议啊，这都是什么？这都是习近平大国崛起的叙事，而这些叙事逐渐失去了现实的支撑，喊来喊去都没用了，因为你都不出现了，你喊它干啥？所以以前的政策，中国的对外政策强调的是全面出击，全面出击，扩大影响，讲好中国的故事啊，要建立中国的大国形象。现在只能转向更加克制，更加防守的姿态啊。那些对外承诺会收缩，对外投资开始趋紧啊，一旦风险出现会更倾向于回避，而不是直接上去啊，直接勇往这个直接上去啊。那么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中国国内政治，中国的国内政治因素进一步的强化了这个战略收缩的态势。为什么？明年21大召开啊，21大召开前夕，中共的权力结构面临重新布局，中共内部博弈就是权力斗争明显的加剧，所以在这个敏感的周期之内，政治稳定成为压倒性的优先事项。再加上习近平领导人，习近平年事已高，他的决策会更趋向于保守，所以呢，在外部重大冲突当中，他更倾向于降低风险。所以呢，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同样构成重要的约束。民进党连续执政啊，民进党连续执政对台湾社会的改造日趋成熟。台湾的年轻人跟中国大陆渐行渐远啊，而川普政府呢更越来越务实。越来越务实的并不是，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美国不断的在推动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所以日本崛起对中国统一台湾是最大的威胁啊。那现在呢，目前呢，台湾问题对中共来说非常的吃力，应对台湾问题非常的吃力。应对台湾问题吃力的原因就是核心的变量，日本崛起，那在台湾问题上尚且吃力，那就更不愿意在中东方向分散他的战略资源和注意力啊。所以正是在经济约束、政治周期叠加这个背景之下，中国在伊朗战争中的表现呈现出明显的回避型的姿态。他既没有向伊朗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也没有主动的介入这个局势，而是尽量的保持距离，控制风险啊。那这种选择本质上是中国对外战略收缩的一个在外交层面上的直接体现啊。我插播一个记者会，税务总局一个记者会，今天开的，4月1号开的，他是来介绍啥？介绍这个税务总局去年的 叫这个稽税务稽查的成果。那么稽查局有一个巡视员叫于海春，参加这个记者会，他说他讲了几个，我跟大家讲一下啊。第一个是检查股权转让、文娱直播这两个领域，去年抓这个查了多少人？4223人，4223人补税71亿，这第一个。第二个，检查加油站和成品油企业总共多少？5006户，补税收入75亿，看见没有啊？然后是检查税收优惠企业，阿里巴巴，我看一下你的税收优惠啊，各种税收查了多少？4865户，这个补税收入190亿，这个就大了啊，这个大了啊，这都是大企业。这是阿里巴巴，你这个什么软件企业资格不合适，撤销掉，你原来是15%的税不行，你再按照24%交，那一下就有好多税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虚开增值税发票，查了多少？76000户，认定虚开增值税发票332万份。查这个出口退税骗税100亿。我特地念这个的意思就是，国家税务总局其实就是国税局，国税局就像以前的篦子啊，梳子很梳啊，梳子的齿很开，篦子是密的啊，齿非常的密。税务总局现在以前是梳子，现在变成了篦子啊，就非常的密，啥都给你刮下来。现在连加油站都开始刮，你说你想一下，中国经济到了什么地步？你想一下，你要是对被国税局刮中了，那就是都刮掉一层皮，很多企业就关门了，很多企业关门了。那当然我就通过这个记者会跟大家说明一下中国经济的恶劣形势啊。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战略收缩，还有一个原因素就是外部环境。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共的战略意图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和判断。那以前呢，西方以为这个中共集权啊，是因为没得选，没得选。因为中共建政，然后就跟着苏联跑啊，那没得选啊，所以呢，中共改革开放，那就要钱给钱，要技术给技术，要市场给市场，那就帮助他们干什么呢？帮助他们参与全球经济啊，参与全球供应链。结果意思就是，你原来没得选，我现在呢，哎。我带你一下啊，带你一下，让你转型，转型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那通过什么呢？通过获得巨大财富啊，原来你穷得叮当响啊，那很极端。那你让你获得财富，获得财富呢，你就知道你尝到了甜头呢，那你就会改，就会转变成，你看我这样日子过得好吧？你看你想过好日子，跟我一样。是西方的想法。中共呢，当时也是忽悠西方。中共提了个口号，这个口号很技巧，叫与世界接轨。与世界接轨呢，这个进可通会退可守。与世界接轨呢，说给西方听的时候，西方以为他在转型。那自己来讲呢，可以回旋的余地就是，我只是接轨。什么接轨？我不是政治制度接轨，我是经济制度接轨。哎，这就是忽悠啊，忽悠西方。结果这几年搞下来发现，哎，不对呀，这个中国是挣了很多钱而且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力量很大啊。力量很大之后，中共特别主要是习近平，他没有把他获得的财富用于转型，转成一个西方的国家，他没有，他把这些钱拿来干嘛呢？改造西方，改造世界， 让西方让世界对中共的集权有利，这西方不就疯了吗？西方一看这怎么行，这西方就醒过来了。那如果你不忘初心，你念念不忘你的集权，那我们就不必在中国身上浪费时间了。那这个怎么办？替代呗。替代谁来替代？替代啥？用东南亚，用印度，用墨西哥来替代中国的世界工厂。所以为什么这些人都在讨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供应链安全核心是啥？供应链安全核心就是去中国化，我不想从中国订单下订单。所以供应链重组就成为新的政策方向。那从高端制造业到科技领域，那一系列的限制，那不断的在推进，特别是脱钩啊，这对中国的出口体系，包括中国的产业升级，构成巨大的压力。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对外的空间被压缩啊，这个不让去，那个不让去，甚至不让去到什么地步，展会都不让你去，展会都不让你参加。那原来的中国企业来像大爷似的，现在不让你来。所以呢，中国是高度依赖海外市场，中国是两头在外，原材料在外，市场在外，那你的空间路径都开始收缩。所以这种外部压力也直接反映在中国的外交风格。那原来中国那这撇着嘴一副小人得志啊，非常高调，战狼外交。战狼外交是啥？战狼外交就是习近平。战狼外交的嘴脸就是习近平的嘴脸。那你现实压缩都不邀请你，谁都不让你来。那现实约束开始收敛，开始转向更谨慎更克制的方向。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外的话语从强硬，从对抗转为避免冲突，降低风险。本质上它就是战略收缩在外交层面的一个延伸啊。那么另外，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我们一个比较清晰，通过这伊朗战争我们看的比较清晰的一个方向，就是整个的世代在变，世道在变，中国的世道已经完全变过来了。那中国的大国崛起的故事已经结束了，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我经常讲的叫长下坡，中国进入一个长下坡阶段。在这个长下坡的阶段，中国对外的政策开始收缩，没钱了，讲到底就没钱了。那么另外呢，中国的官媒不断的在讲一个故事，说伊朗战争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这基本上是胡扯。中国有一定的韧性，为什么？因为中国有这个叫什么叫新能源。中国的新能源给中国的能源带来一定的韧性。但是中国新能源的规模还是不够呀，和它的整个的体量相比，它还是很少的，几个点而已啊，不到十个点。所以对中国是有一定的韧性，但是没那么决定性。中国无论如何都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你想一下这个简单的道理。石油价格飙升，谁损失最大？买石油最多的人肯定损失最大嘛，不会是别的嘛，对不对？一定是买石油最多的人损失最大。你想是不是知道？这是第一。第二，你打的是谁？打的是你的石油供应者，一个是委内瑞拉，一个是伊朗，这是两个提供最重要最多的廉价石油的对象，就是被美国干掉这两个。你怎么会是受益者呢？你肯定是受损嘛，两个受损。而且霍尔木兹海峡，中国至少有 17% 的石油是从霍尔木兹海峡走，你怎么会不受影响？一定是受影响。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中国，你说它受益，你说它是不是最大的损失？未必。 但是你说他说是受益者，那就是不对，这其实就是胡扯。那么另外至于通缩，通缩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在问过这个问题，正好我看见一篇稿子，世界报有篇稿子，他讲这个通缩的问题。他说呢，这个伊朗战争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油价上去了，油价上去了给美国给欧洲都带来了明显的通胀压力啊。那么对于中国经济的作用正好相反，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事儿，因为经常有人问这个问题，你既然中国是通缩，那你现在物价上涨，因为石油价格上涨会带来通胀的压力，那会不会对冲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世界日报怎么说。报道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通胀，是通缩啊。那么近年来中国的物价持续走低啊，经济活力被削弱，这个过程可以追溯到2021年中国房地产降温啊，房地产泡沫破裂，房价下跌啊，那么房价下跌直接冲击中国家庭的资产和消费能力。那与此同时，为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又持续的扩大工业产能啊，结果就是产能超过国内的需求，钢铁、电动车、光伏出现了严重的供过于求。所以在这种结构之下，企业之间激烈竞争，价格战啊，所以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制造业处于亏损状态，四分之一亏损。那么工业的出厂价连续多年是下跌，今年三月其实还在跌。在这个背景之下，油价上涨确实会推动一部分工业品的价格，但是这种上涨属于什么呢？属于输入性成本上涨，输入性成本上升，它不是因为买的人多了价格上升，这个有本质的不同。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的通缩，它的本质是需求不足，它不是价格过低的问题，它需求不足，它买的人少了。能源价格上涨不会增加居民的收入，也不会改善消费意愿，相反收入还是那么多。那油价上涨你就把很多的物价带动了，包括交通运输啊，生产成本都增加了，那这些成本最终会传导到终端的价格，它成为居民生活开支的上升，我的支出是上升了，但是它的支出上升收入没有增加，那怎么办？那其他的消费就要压缩，理解吗？所以实际上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输入型的这种成本增加会进一步的削弱消费能力，反而会加剧通缩的压力。世界报解释这个解释好吗？啊，非常正确。世界报还说，油价上涨还会进一步的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因为你成本上升。在产能过剩、价格竞争的环境之下，企业很难把成本完全转嫁在价格上。他可能我的成本增加了，我可能卖价还只能这么多。那只能这么多的结果就是我可能利润减少甚至亏损。就这个后果。所以呢，外部环境在恶化，中国经济出口占到超过20%啊。所以能源价格上涨会拖累全球经济。拖累全球经济的后果，进口会减少，消费会减少。消费减少，那中国出口就会下降。所以报道认为，虽然油价上涨短期之内会推高一部分行业的价格，甚至对电动车某些领域会带来一定的利好，但是从整体来看，这种输入型的通胀会放大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换句话说，这场能源冲击它不能够帮助中国走出通缩，反而可能会让原本更加脆弱的需求进一步的收缩。在需求没有恢复之前，价格上涨只会成为新的压力，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理解吧？啊，讲得非常的透彻，很好。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另外我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视频下方有链接。 Patreon 服务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没广告，第二个有音频，第三个呢就是 Patreon 呢它跟我们的节目是同步的。我们主要的问题就是大家可以在那里安静的看节目，有些网友喜欢这样，你可以去 Patreon 试一下啊。好，明谢 Alan C， 谢谢，继续加油，谢谢啊。情况坐标广东顺德，现在有的工厂招工要求应聘者自购社保，没有社保免谈啊。情况昨天苹果的 AI 在内地短暂上线，用的是谷歌模型，属于偷跑那种，后来不能用了，估计是某个部门要挨罚。苹果公司的 CEO Tim Cook 来中国多少回了，都没有让 AI 真正落地。在中国搞科技真的太难了，不是搞科技太难了，就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怕你，怕你发现真相，所以他一身的痒痒肉，哪儿都不能碰。观点，感觉这次伊朗问题会动摇美元结算石油的地位，美国跑了，中东国家觉得美国不靠谱，会另外另寻出路。如果打赢了，中东国家以后就不再需要保护了，他们更没必要跟着美国走啊！这就是中共的叙事，中共一直在讲这个逻辑。但是这件事情会这么发生吗？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可能性不太大啊，可能性不太大。为什么？川普任期就四年嘛，对吧？川普不能代表美国呀，对吧？你说呢？观点，美国对中共的战略类似于1980年代里根对苏联的做法，既在核心地热区如台海加强威慑，在其他地区捡中国的裙边，打掉委内瑞拉、伊朗和古巴政权，这些中共的外围组织，削弱中共的全球影响力，而这些政权倒台的影响也会传回国内。没有，川普不是这么想的，你想多了，川普没这么想。川普对中共没有战略，完全没有战略啊！如果他有战略，就不会打这场仗，理解吗？啊，情况今天刷到很多短视频，都是人们自发的提醒其他骑电动自行车的人注意前面有交警检查，免得被罚款。还有人在4月1号说小车后座不系安全带也要被罚款，乘客不系安全带罚50一人，司机不提醒系安全带罚50记一分。难道现在共产党真的是穷疯了，开始千方百计的搞老百姓的钱？就是呀，你现在才知道吗？我们已经提醒了这么久了，眼看着罚没收入水涨船高，税收却低得可怜，这些日子怎么过？那不是，那差得远，那差得远。全国一年的罚没收入只不过是两三千亿嘛，啊，两三千亿，税收那怎么比？税收那是以万亿为单位，这不是一个量级啊。情况，温州老家附近的网吧关门了，因为老网吧所以价格比较便宜，证明外来人口下降了很多。我常在上海，人口也少得厉害，无论是上海还是温州，到处看见的店面出租空置的商铺。是的，就需求下降啊，需求下降，需求下降的原因不是人少了，是人不上街了啊，理解吗？就是我不想花钱，我不想花钱，我省钱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在家待着，上街就花钱。大家都在家待着，可能会减少一部分，但是减少的这种观感和实际减少的人口之间的差距还是蛮大的啊。情况，朋友在北京开了26年的设计公司，今年年初正式关门大吉。另一个做影视后期制作的朋友， 到今年为止一个工作也没接到啊。情绪经济的溃败让习近平的政治愿景和大国叙事显得苍白无力，他的洗脑和管控也会随着中共的财力和他的体力衰弱，说得好，而显得力有不逮。我们能做的就是保重自己，以观时变。嗯，对，就是要看着他，就要看着他啊。提问：我在美国住了20年，我觉得美国大不如前，正在加速衰落。请问你是否有这种感觉？我没有，我没觉得美国在衰落。美国仍然非常强大，只不过美国暂时在失序，美国原有的秩序混乱了，但是美国仍然保持它强大的生命力啊！为什么？因为美国还有个最高法院啊，美国最高法院仍然给我们希望啊。虽然川普总统正在把美国的百年基业啊，正在一锄头一锄头往外挖，但是我认为美国的基础还在啊，美国并没有大不如前。美国当然有很多地方我们很痛心啊，但是它并没有改变我对美国的信心，我仍然对美国有信心啊，有信心啊，美国仍然有希望，至少。我们还有个中期选举，我们得看一下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诶，哦，到这里来了。